你看看，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以弗所它原文就是蒙爱的，是蒙爱的，这教会的确是蒙爱的，是被父神所爱的，而且他付了舍命的代价，是重价买来的，是蒙爱的。但是怎么回应？我们看看以弗所教会看起来实在不错，有七样美德，有七样善行。所以每一个教会开头先是讲啊，这位主耶稣，因为启示的是主耶稣亲自写给七个教会啊，就是每一封信里面开头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一位写信的这一位他的自称，他的自称，而且每一个自称不一样，也是根据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光景不一样，需要不一样，存在不一样，是针对性的。第二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知道呢，因为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且这个行走是现在式，并不是在过去他走啊，他观察，他一直在观察，是现在式，现在式，就他一直的是在那里行走，一直的在观察每一个教会。所以第二点就我知道，第三就是一般都是称赞啊，称赞啊，或者有的就是责备啊，这个就是称赞。第三是称赞，然后呢，有的就是责备，责备完以后就是要悔改，然后呢，讲到得胜的，有的时候还有鼓励，鼓励，然后得胜的允许，最后就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有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是这么一个格式。每一个教会都是，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两个教会，是七个教会，是全教会，是所有的教会，都在他的心上。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教会与基督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教会是神力的根基，他的根基是磐石，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特别讲的，教会是立在磐石上，不是立在彼得的根基上。天主教又用这个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彼得彼得，彼得的名字是石头，但是呢，主说我把教会要立在这个什么这个磐石上，他们说那么彼得就是第一个教皇，所以现在这么多教皇，他们是上帝的代表，教皇是无误论，因为他没有错，他说的都对，这是谬论。那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所以一天的权利不能胜过他。所以借着耶稣说，凡你们地上做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十九节告诉我们，教会的磐石，这个根基是基督，是基督，是磐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使者，写信给谁？使者，使者就是领袖嘛，负责的、带头的。当然，给使者也就是给众教会。但作为使者的人那是更重要，神看工人要紧，工人的本身要紧，有好的工人一定有好的教会，反过来工人不好教会好不了，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那右手拿着七星，而且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在神全能的右手中行走，在他的全能当中，在他的掌握当中，在他的保护当中，在他的引导当中，在他的复辟当中，是完全牢靠的。底下第二点，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知道的意思，一方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他都知道。有的人或者有的信子，有的人这个主的仆人吧，或者每一个人，我们常常在大概上帝看不见这件事，大家都你们都不知道，好像上帝也不知道。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二三节、二四节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岂不是进去的神？他也是远处的神，而且他是充满天下，哪个地方他看不见？有人说上帝太麻烦了，一定有些人不知道。你们都祷告，上帝听得过来吗？你不能这么有，那你有限的，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去认识这位无限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知。何况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往来行走，他在查看一切。他知道一切，所以这我知道，所以我们没一样在他面前隐藏。我知道什么？下面就是勉励、鼓励、称赞的意思。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美好的见证，行为就是见证啊， 你的劳碌
也
特别就是被称赞的啊，不辞辛苦啊，忠心的劳碌忍耐，这也很宝贵，表明在苦难中，在不能忍耐的环境里才能忍耐。忍耐我们知道信心经过试炼才是忍耐，你不经过试炼还不懂什么叫忍耐啊，忍耐。而且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啊，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一共啊是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说起来实在是多少美的美德啊。第一是好行为，第二是劳碌，第三是忍耐，第四不容忍恶人。蛮积邪的不容忍恶人啊，能够真的看清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第五是什么呢，认出假使徒啊，哥林多教会就把假使徒当真使徒，就保罗背后不得不什么呀，不强调真使徒的这个什么呀，这个真实性，他是见证啊，他是神所印证，他看得出来，因为有些假的他装作是真的。灵后第十一章里面三个装，装作使徒的模样，这个我们需要看得清楚。你连假使都干出来，那你等于是这认假为真的，不是真妈妈你管他叫妈妈，这是很危险。这第五第六忍受艰难不辞辛苦，这又特别讲的这个忍受，这个忍受的意思，曾经为我的命劳苦并不乏倦，不辞辛苦不辞乏倦的这样的来什么呀，来忍耐为主劳苦忠心，这都很好啊。最后一个是第七节，大家看第七，我看看，第六节说说啊，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这也是称赞，又补充了一样，所以一共是几样啊？七样，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恨神所恨，你说好不好啊？当然好了，蛮积极，也是我所恨的，神恨他也恨，至于尼格拉伊党，等一下我们看第三个教会就知道了，尼格拉伊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在别加莫教会特别存在的异端，蛮好的蛮好的，是不是？但是第四节以后就是责备，所以神的道是公平的道，既讲到你这方面你的好，但是也要知道你不存你存在的问题，责备该责备要责备，这个责备是他疼爱他才责备你，是你亲自生的你就会责备你的孩子。根本不是真的，不是你自己生，管你好你坏无所谓，是不是？所以神对我们言，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他特爱的特拣选的，像神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我在外面做拣选，特做我的子民，就是特让你做使徒，做什么？做传道人，做教会的领袖，特别拣选是他爱的，所以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情离弃，看来问题不大嘛，不就这点吗？我们常常把它问题看得很小，大问题你不能看到小问题，你越来越多好，起初的爱情丢了离弃，这是要该责备的，这是该责备的。那到底起初爱情是什么？初爱，正好婚姻之间最宝贝的初爱，起初的那个纯洁的那爱，这个爱就是灵后十一章那讲到什么呀，纯一清洁的心，使徒要求教会不要像夏娃啊，被老蛇引诱天天写出爱去纯洁的爱，最宝贝的爱，最起初的那个爱，但是那个丢了离弃了，所以这个是该责备，这个你样样都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你说后面告诉你，如果你不回来灯台都给你挪去，灯台是见证，每一个教会有个灯台，台有灯，有灯台还得有油，里面有灯是发亮的，是见证。如果你爱都没有了，爱就离去了，没有见证，音乐都好，人类机构也能搞得很好，一个单位也能搞得很好，你不过是一个世界的组合而已。所以说工业都要紧，工业都要紧，这个就联系我自己，真经历到啊，爱主啊，热心啊，我没拼命啊，但是慢慢的什么，注重的是工作，注重的是小遇见，注重的是什么呀，是外面的这些个事情，而怎么样没有跟主的关系连好，所以什么叫起初爱心离弃，脱节，生命与主脱节，什么叫爱心离弃，那就心偏了邪了，你倒不是偏淫妇了，你偏向工作侍奉果教热心，所以这个是生命脱节，是很可怕的， 最后知道了，跌倒过了，经历过，你就知道什么最要紧的。你每天一早起来，你清晨，你半夜你要跟主连呢，你要在他里面呢，你跟他要亲亲热热，你跟他要保持那种爱的那种关联呢，你不能失去呀、啊，失去可惜呀、啊。虽然也在工作，也在忙演自己，我后来到一个地方忙得不得四脚朝天一样，已经够忙的了。这个香港还要我们的这个什么，要我们的这个那会儿叫大脑长青啊，要我们的录音，要我们的录音。录音呢不行，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我们这一个音响啊达不到，就是隔音呢根本达不到。以后要你的稿子，每两个礼拜就要一次，所以忙的是不得了的忙，忙在主以外。所以本身要紧，不是说你不愿意爱主，但是你心贫血，这是最可怕的。太忙，太忙也精神，就是说我每天注重的不是我跟主的关系，而是我的工作。所以起来就得忙，睁眼就预备圣经了，怎么给人讲道？讲到苦干了，讲到炒冷饭了，讲到小邻居都不爱听了，那还听你说什么？你不就这一套吗？没东西。也没有不断的在那里更新，不断的跟神联合，所以这是亲身经历失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就纯的爱，那个爱是什么爱？听在前书，大家看一章五节，听在前书一章五节，告诉什么叫爱。我们都觉得我们爱情，你看我们的爱纯不纯？一章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大
藏
秘
密
的
法则就是爱。在爱从心起内心，不归于良心，不为人心生出来。
那我们这个罪在我们自己，你这个爱是不是清洁的心？你清的不大圣洁啊！工作工作，大家称赞我；工作工作，我果效大；工作工作，哎呀，人数多起来，是不是？这个心，这个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最后萌生检查时，就觉得良心有亏欠，是不是？良心就知啊，为自己的一个认知，自己的这个人知道自己错还是不错。按人看我没什么错，但主看，主怎么看？你心偏邪了嘛？这夫妻之间一定也是，你没有问题，你有问题，这个在一起就知道。比如说隔开几个礼拜，你这个太太你没有忠于丈夫，丈夫能查得出来呀？我看一定查。这个心是很厉害的，是不是？彼此是不是真的是心对心呢？我们跟主是不是这样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无伪的心也代表彼此的这个信任，就没有了嘛？你信任什么样？你另有所爱，狗偶像，我们里面有了偶像，有形无形，这都是告诉我们，是吧？还有第二处，我们不用翻了，就马太福音22:37一直到40节。主耶稣回答律法师啊，诫命最大的是什么？诫命最大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你要什么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吧？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整个的心爱主，这一句话。而且这里面告诉你们，主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吧，就把整个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一个总纲，最精辟的就耶稣讲了两句。第一就是爱神，第二就是爱人。没有爱神，没有爱人，你叫爱吗？爱什么？爱的是工作，爱的是名誉，爱的是虚荣，爱的是人间的称赞。我想我们都犯过，多多少少都犯过这种错。这就是工人要紧，工人本身要紧，所以这是很厉害的这责任啊！哎，就理解了。所以你要回想，你说什么叫回想？工人要退休。哎，现在我们懂得了，所以山上宝贝就在这里。你们山上有什么特别？你们老舅们也很大，是的，我们老舅们是不小，但山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工人退休，你越退就知道自己败坏，越认识自己，不是让你跑到山上越看自己了不起，必须退休。所以你要回想，就反省，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回改，行起初所行的，你回到原来跟主的关系，那就是那个初爱。这个婚姻的爱情，耶利米书怎么讲的？2:3，是不是？哎，你年幼的说你的爱情啊，婚姻爱情，主说我都没有忘记，主都没有忘记，但是以色列早就忘记了，跟神的关系都忘记了， 开头刚出埃及那个热就不一样了，哪里躲坠落就要回来。我想上山的目的就是功能特别功能必须退休，甚至可能做诗歌也是这样啊，进入幔内见顶内心，都听到危险的声音，那我们怎么，我们必须退休，必须退休，退休就让你认识自己反省自己。所以谢谢这个很快就把我带到带离开中国，不然你没法安静，安静不了，回到那里，回到我回到美国也很长的一阶段，就是反省，就是反省，一面看圣经一面反省。你说写概要写概要，谁在写我自己呢？所以神给你机会，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你在什么时候，开头还没有。我们的天空走了以后，我又多在北京，在国内又多待了七年，这七年前几年还好，到后来越来越糟糕，哭干了嘛，夫人你这个车跑来跑去没有油了，什么你零件也要换一换了。所以山上的工作就是属灵的加油站，加油站要需要加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加油，所以零下冲冲再下冲一下啊，冲冲满满，你才会真正的能复兴，能回到原来的那个。所以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就回到原来的，恢复跟神的亲密的灵交。所以神的仆人在他最后三年最苦啊，他也不能再传道了，天天呢痛苦啊，流脓流血啊，甚至三年动了六次大手术。你说说这个流脓流血，每一次甚至一个拳头，宋师母说一个拳头这么深的一个伤口，每天这个纱布进去再套出来换，每天这么换，这么痛苦的，在苦难中神把他带进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看到祷告和与神亲密的灵交比什么都要紧，这是第一点，大家听明白，不是你工作要紧，不是你的小邻居要紧，也不是你传媒的，你的本身要紧，你要祷告，你要亲近神，而且你与神也有亲密的灵交，这就是会起初你所信的。我们前面灵交都不需要了，那需要什么呀？圣经也很熟了嘛。啊，我不贵也无所谓了，我就反正拿起圣经就可以讲，然后或者我去工作要讲，我写东西要讲，所以这就是全都要起初所行的那一个属灵的灵交要恢复，灵交何甘美，是不是？监狱都变成天堂了，要求求让我们保持多忙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多忙也不一定要紧，什么都不要紧，最要紧你每天好好的守住主的话，该读的要读，要读。那而且祷告要祷告，要亲近神，然后才是工作，工作是其次，本身是最要紧。我想这个话我们都知道，求主让我们这次接着读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是这样光景。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我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很厉害呀！你不悔改就罚你，这个罚是什么罚？你整个没有见证。虽然你外面很好，你气样没得，你样样都好，结果事情最要紧的就跟神的关系啊，就是亲密的灵交。这个话是警告，并不是马上给他挪去啊，是警告的意思。如果你没回来，你失去了见证，灯台都挪去。一个没有灯台的教会叫什么教会？没有见证。虽然外面你什么都有，又劳苦又忠心啊，把教会搞得热闹极了啊，样样都具备。但是你找不到良人了，良人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属灵的沉睡，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起初的爱情，所以让我们只能够保持跟他的关系，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神要试验你，你的工作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15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将来有天神要试验，他亲自试验的，用什么试验？火来试验，火就是公义的审判，严厉的审判，试验你啊！我做完，我做了一个大堆工作，是什么工作？草木禾秸，麻烦了，是不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什么叫金银宝？经得住火，经得起考验，而且呢不会烧毁，而且有价值。什么是金银宝石？我想就是爱心的工作，你坐在主的里面，你为主而做，为爱主而做，是圣灵的工作，是神旨意的工作。我想这三个方面，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 因为神看重是你遵信不遵信神的旨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怎么说？他称我主啊主啊的，你不能够进神的国，尽管你有多大恩赐，你在街上传道讲道嘛，你又怎么样？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是什么？一个是爱神的工作，一个是神旨意的工作，一个是圣灵的工作，是所做的，也是圣灵而做的，借着圣灵而做的。所以我想主的话常常是对我们是警告，是提醒，是提醒。第六节我们已经看了，后面就是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很有耳朵，就在听听。我们都有耳朵，我们都在听，但常常听错了。你听的是神的话，还听的是人的话，还是鬼的话，还是老旧人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们常听听听，实际没有真的听主的话。所以听人，我们常常老旧人听人不听神，怕人不怕神。西底家听谁呢？听假先知的话。因为你苦口婆心就不听就不听，但是还老问他，又把他接了接来，哎，你在耶和华有什么话？因为你说告诉你，你也不遵行，而且跟他讲的这么清楚，你不听你告我，你继续查不查查定，最后因为你求他，我求你好不好，还是不听。所以这个耳朵，我想我们这是第一道关是眼睛，我们常第二个是耳朵，我们常常听错，常常爱听人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听神的声音？因为你人情人爱太多，你爱的是你那个情人，你那个所爱的偶像，你的骨肉，你最亲爱的人，你爱听他的话，你就不爱听神的话。所以就听了，我最近看的，因为这里七次讲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这个，都是两个耳朵怎么听的？你要听神的声音，不要听亚述大王混乱正道的声音。哎，你们来呀，我给你们更好的，还有和你们一样的葡萄园橄榄园。亚述大王会说一套话，你可不能听，你可不能听，你们不要听西西讲的话，听他的干什么呀？哎，他还挑拨离间，他还混乱。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亲神，谁是我们的权威？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家里是我们的父亲是权威。所以有的家庭是父亲都对，其实父亲不对他也说对，结果也害了他，但全家就走世界的路。还有丈夫，丈夫是对的，但是你听错了，那也糟糕了。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两次就不一样。第一次听撒拉话糟了，这一听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一听后患无穷。因为是我太太嘛，我就得听，真的吗？你这一听，你毁了神的工作。不能因为他是你的这么亲的至亲，你就听。但是后来呢，以撒生出来了，撒拉的话对呀，以实玛利在嬉笑啊，亚伯拉罕又忧愁起来，也不愿意听。为什么不愿意听？你的亲情骨肉啊，这以实玛利在我眼前已经13年了，多么可爱啊！感情啊，我们的感情会使得我们不听神的声音，混乱神的声音，听不清楚，因为你爱他，你以为他都对。还有长辈，长辈不是每一样都对呀，属灵人，是吧？还有呢，我们怕得罪人，我们不听显得我不够顺服，我不听这不大好，不好意思，很多的问题叫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所以凡有耳的，就让我们的耳朵受隔离，真正听见神的声音，真的能听得清楚。不能以实玛利代替了以撒，也不能老仆人代替了以撒，所以在亚伯拉罕心目中也常常有混乱，但最终他还是挺清楚，还是挺清楚。所以求主怜悯，一个让我们深退主前，深深反省，你要什么呀？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要悔改。这个悔改就是重新回来，让我们恢复我们属灵的跟神的关系，恢复。把起初的爱心重新学回来，那有真的见证，有真的见证。最后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必，大家看这个应许很奇怪，我必像神乐园做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吃了果子怎么就是得胜了？这太要紧了，恢复乐园的跟神的关系。亚当夏娃一犯罪失去乐园， 被那年出去，那年被赶出去。同样，我们老鸭当有神经。你在老我里面，你根本没有乐园的这个关系。乐域关系是跟神亲密，跟神是面对面的，跟神是毫无间隔的。所以这就是你得胜，你就能够重新恢复乐园的这个生命，能够吃乐园生命树的果子，不再走分别善恶树的道路。生命树，生命果，这是最美的。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吃乐园中生命树。因为神看你现在最需要什么，吃吃吃，吃了很多，吃的都是不对，不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读经，有人读越读越糟糕了，你看没有？读的自高自大，读的自己硬搞一套，又是这么一个学说的，又是这么一个想法的，都跑出来。你是走分别上树的路，所以我们要走生命树的道路。这是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有一个责备，这个责备就是要流行，要谦卑，要受教，让我们真正的恢复走爱心的道路，走根本跟着联合的道路。不要注重工作，过于注重神，最要紧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最要紧。你看有些个肢体学问也没有，可能讲道也不会，他只是跟主的关系好甜蜜啊，好美啊，是不是？哎，他不讲话，他讲两句话，我告诉你，比你那个大仆人还要有分量，有分量，所以求主怜悯。第二，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就是第几节啊？第八节开始，寄信给施美拿教会。施美拿原文是墨药，代表基督的受苦。墨药是很苦的，但是它很重要，它能发出最香的香气，它是做香料的一种。所以这个时期是代表什么？代表早期的教会受逼迫的时代，受逼迫。一个是就是使徒时代的初期，热心，福音在扩展，结果呢失去爱心。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教会就代表着什么呀？早期教会受迫害，受迫害。这里对施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你看怎么自称？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表示说你将面对死亡，所以才说这句话，告诉他这位主，你所信的这位主，这位教会的元首，他就是首先的，又是幕后的。他创始成功的，他死过，他已经活了，他又活了，他是什么永活的主？这不就对他的安慰吗？安慰，因为施美拿教会要面临着死亡，面临着逼迫，面临着逼害，所以才这么写。底下我知道你这什么三样，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艰难忍受，就知道哪三样。我知道第一，你的患难，那个时候正是大逼迫的时代。你却是富足，第二你的贫穷，在患难当中，而且还要忍受贫穷。我想马切顿教会就是这样，贫穷之间还要格外的显出乐见的厚恩。所以保罗特别的举荐，特别的赞成这个谁呀、赞成这个马切顿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又有患难又有贫穷，其实你富足，在主里富足，在信心上富足，还有呢，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所说的毁谤的话，还遭到回报，这都难免。除非你不走十字架，你走十字架就遭到回报，而且被人什么？被人攻击啊，被人批斗啊，被人恐害啊，回报。其实他们不是犹太，那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你要面对撒旦一会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就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其实不是，还是犹太人呢？犹太应该爱主吧？不一定。现在敌基督的权势里很多都犹太人，全世界十三个大家族有钱的，十三个，平常讲三大家族就是最有钱最有钱的都是犹太人，而且都是敌基督，都是在敌基督的这个组织里面，他们要一统天下啊，要灭掉毁灭基督徒，阻挡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他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一个天下，这是撒旦一会的人。你面对撒旦回来，你不就得什么预备受苦，预备受苦。我想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知道，神都知道，你现在遭受的，你将要遭受的，而且你要面临着死亡，主都知道，所以提醒你， 你就要受的苦，第十节大家，你就要受的苦，就说明你就要受到迫害，而且为主殉道，你这样受的苦，你不用怕，你这多好的鼓励，你不要怕，你怎么怕？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记得吧？在箴言29:25，一怕你掉到网罗里，所以血气的刚强不是真的刚强，这个我自个儿都经历了。我曾经刚强极了，就是个彼得，你说，哎，神的仆人都做了监牢了，我做监牢也无所谓，真的很刚强，但是那个血气到一个地步，比谁都害怕，就让你觉得，让你看到你的夸口，你自己那刚是带着血气，一定是的。所以我自己没法解释我自己，我在里面这么多年，得胜也是我，失败也是我，有得胜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就告诉你没有可夸。就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警醒，你什么时候不跟主连，马上就失败，马上就害怕。我最不怕，最刚强，以后怕的不得了，真是惊弓之鸟。天天有人枪毙，就在你眼前的人都在枪毙，每天早上咚一个大铁门，夜里咣咣就开了，又送进来一个，又送进来一个。所以就是你不用怕，你只有在信心里才不怕。所以主的话充满，为什么怕？里面生命太可怜，没有主的话，信心不够，也没有靠圣灵，一定害怕，因为人是血气的。彼得这么好，怎么也怕起来了？怕的三次都在死里面前都不敢认主，这就是我。所以没可怕，你经历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怕的？啊，上帝是了不起伟大的神，你就叫你经历就一定害怕。所以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到真正的厉害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可怜，害怕。主怎么告诉我？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怎么样？你不要怕，为什么把身体和灵魂一同下在地狱里？不要害怕。几个麻雀才值多少钱？你的头发都主都被数，你都被数算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的主的话，你不用怕，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地狱。就对于四美人在里面可能不是太多，有几个人像在这里以后真的殉道啊，这样你们对事业，你们受患的时日，这个时日不是时间的意思，据说真的是十大逼迫，弥勒皇以后啊，罗马帝国罗马的皇帝一个有一个十大逼迫，非常甚至小孩子都送到什么呀，送到这个狮子洞里面去，小孩子都殉道，大人孩子都殉道，那是一个是一张皮，但是告诉你有限，十日历史上有限，有的真的是被杀死，有的是钉十字架，有的是被扔了野兽兽场里，就是活活的让狮子兽就给咬死。不管你不要怕，你不要至死忠心，我就是你生命的冠冕，这是多大的鼓励，有恩典呢。至死忠心，到死也不要怕，到死也未悔，那就是你做一个殉道士吧。有勉励，有允许，允许什么？你一定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不会朽坏，身上的冠冕是必朽坏的冠冕。奥林匹克给你一篮子花，你花也要朽坏的，身上掉残了。那过去都是你的花，今天就给我们是生命的冠冕，所以这里鼓励。讲到患难应该说是两个方面，雅各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试炼与试探，魔鬼要给你苦难，这苦难是试探，神允许给我们苦难是熬炼恩典，因为苦难就没有恩典。有的时候当时不觉得，我现在很回想起来，回过头来，哎呀，这是恩典，主啊，我如果不进去我早就完了，这是保险箱啊，原来这是保险箱，原来是主保护了，如果保护在外面早就打死了，真的是早就打死了。我们一个队长亲自对我讲，我连回兵我都不懂，什么叫回兵不知道，你也见我们就在里面就听见两样声音，打倒谁我也不知道，但是声音响得很，我们在大墙的里面都听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万岁万岁，叫谁万岁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队长就说了，他说如果你现在在外面，你早被回兵打成烂山泥了。我当时觉得这过分吧，不会吧，他后来真的是这样，我回到乡下当地的信徒好几个就是这样，真是被打死了，所以这多得恩典，所以苦难是恩典，但是魔鬼呢要塞我们，魔鬼要把 害怕你弄死，这个苦让你活不了。老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2章，你看主怎么对彼得讲？啊，对门徒讲，特别对针对这个彼得。彼得很好强啊，他要表现自己。22章，《路加福音》22章31、32。下面我们就不多念了，一起读。
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像卖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你像彼得说的话，我们就不念。就这两节告诉你，撒旦要得着，魔鬼要得着我们，神要得着我们，魔鬼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灵里的征战，有一个被魔鬼抢去的一样，神要夺回来，他要得着你，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现在不是吗？现在你真正的纯正信仰的教会，你要被筛选，筛选筛呀、啊，像筛麦子一样，你吃麦子，你一定就完了，对吧？你真的是麦子，你就应该保存。哦，一切不止失去信心，所以信心不要失去。所以这个患难是命定的，在保罗书信里面也太多的告诉患难是命，你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许多艰难啊，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生有份，像老约翰一样。所以要衰要衰啊，受患难时表示是有限期的，是短暂的，是吧？保罗说是至暂至轻的苦，再苦也不过是有限的年代。你们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群主给我们啊，特别为那些受苦的这些教会祷告，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所以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至死忠心，要到死的忠心，不能忠心一半。我们常常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当时就这样说，主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就更加了，真的，真的，真受不了了。这被出卖嘛，被出卖。把你靠起来，把你撂起来，真受不了。又年轻，所以真是，就是生命，生命太可怜了。想想待了两年几年，是生命可怜。圣经读了不少，背了不少，都在哪里啊？在这里，没有在生命中，所以一直一定要经过。我们那时候清楚意向，清楚护照，清楚到海外去，非常清楚，以为就可以得意的很，以为就可以出国，幸亏上帝都关门了，好好的关起来。关起来了，哎，给你开一个门，你进去吧，进去吧，好好的造就。不过出去也是完了，那早早就完了，就掉到那个大洋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什么恩典？所以这里告诉你要至死忠心，要到底的意思。那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我想这个大家知道啊，保罗啊讲到什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好路跑进了所见到所做有公义的冠冕。保罗得到是公义的冠冕，不但给他也赐给凡什么呀在基督里盼望他盼望的人都有这个公义的冠冕。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啊第4章7节8节。你的前书讲的长老，你今天好好忠心啊，你甘心服侍，乐意服侍啊，不是为贪财啊，只是能够牧养神的教会，你得到荣耀的冠冕。你的前书5章4节是荣耀的冠冕，还有雅各书1章12节，我们忍受苦难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里也是生命的冠冕，也代表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是不衰残的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章12节，还有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这可真的冠冕还会被夺去的，你忍耐到底，你才能得到是生命的冠冕。还有就是林前9章25节告诉我们啊，特别提到保罗说，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讽给别人啊，自己反倒被弃绝。所以这个主的话实在是非常要紧，我们要得到。你得到怎么得到？爱慕他的显现，忍耐到底，忠心至死，这都要勉励啊！因为你现在在这里不会有啊，你不知道。你看温州这么好，教会这么福音，怎么这个苦难先临到温州？你想得到吗？那你们当有什么？当第一炮， 当作一个样本嘛，就来吧，想想不到就来了，而且苦难逼迫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自己，求助，让我们真的有所准备，就不要怕，不要怕，听人的声音你就害怕，所以这个人的声音是在很神的。司地凡那个至死忠心，最后得着叫什么？得着冠冕。实际上，原来他名字原文就是什么“冠冕”两个字，冠冕。他是什么？人家要打死他们，圣灵充满他，所以我就这么祷告，对吧？我是最软的，我最怕人打我，我也怕死，我也怕殉道。但是你圣灵大大充满，我相信一定喜乐的升天，喜乐就是给我们被圣灵充满，实际上被圣灵充满。耶稣都站起来，耶稣坐在他的右边，耶稣站起来给迎接他。我相信我们都是软弱的，到了时候，最近我们听到了，在这个中东一带呀、啊。伊拉克那一代啊，许多青年人也为主殉道，他们说什么？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不能把耶稣丢掉，啪啪就完了，就这么两句话。耶稣爱我们，我不能把他舍掉。青年人啊，学生啊，他们都这么勇敢，到时候就给你力量，就给你恩典，这实在。他们说，最近这些年来的殉道者超过整个十九世纪的总数，就是这么厉害。在北韩是几百万的，所以我要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一切受苦当中，那个至死忠心都能得到生命的光明，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确，有耳朵就应该，可要听清，你听清的话，你有力量，你能面对；你听人的话，你不得了。啊，妈妈叫你我儿啊，妈妈爸爸也喊你啊，那你一想你就手软了，心也软了，你就舍不得。所以这是我们要听谁的声音，这个听谁的声音。这两天我就思想，你看这个利百加，对雅各说，雅各说，我哥哥身上有毛啊，我身上没有毛啊，我怎么骗我？免得他反倒咒诅领导。利百加说什么？你招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去把羊毛拿来给我。这是利百加说。等雅各一走，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从此都没有在生理死绝，所以自己面招咒诅，一个招咒诅也骗，一层母子一块骗，骗福抢福，那不是得到的真福。所以我们听谁？就这张圣经对着那面，就是以赛亚46章，神说什么？我儿啊，不是神说什么？你们这些剩下的余剩的子民呢、啊？你们要听我言，要听我言。底下还特别讲的什么呢？你们拿谁来和我相比？利百加跟神比吗？最后雅各谁救了？神救的，伯特利的神救了他。所以不要听人的话。我们常常上当，有时不知道，以为是神的意思。底下这得胜的允许啊，大家看看，四面哪教会得胜允许是什么？1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说抬头我看，我说这是什么允许啊？宝贵啊！大家看启示录20章第6节，第6节这节很长，就告诉你这个允许是什么意思。那你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就你不但免去了第二次的死。怎么样？20章第6节，一起念。
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荣耀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利，他必做神的基督的祭司，必有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特别提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利，
所以这个福这个得胜的允许里不是这么讲吗？啊，大家看到没有？
你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不受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他能够什么，在复活的盼望里是有份，有份，而且在国度里有份，以基督重做王做祭司，这么宝贵的影响。因为一开头就说了，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就是活的。你这次死，你这个死是什么？是短暂的，是肉身的死，不是灵魂的死。那你要得到永活的这个盼望，就在国度里面，不在千年国度，将来永恒的国度里都有份，所以这是很宝贵。好，现在我们看第3个教会，叫别加莫教会。 别加墨，别加墨的意思是什么？是婚礼，它是属性，它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时代被立为国教，结果呢，结果成为一个腐化堕落的异端，在里面产生腐化堕落与异端产生啊，这里有几件事要责备，几件事责备。所以别加墨的教会也是可以说是变质的教会，妥协的教会，腐败堕落的教会。时代就是君士坦丁的时代，立为国教。这个地方当时有希腊的神庙和罗马帝王的神庙，里面充满了神庙，就是假神的地方。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墨教会的使者，但是仍然是教会，因为在这里也有忠心的人，也有殉道的人，也有忠心的见证人。对这个使者说什么？这位主自称是什么？那有两面利剑的说，好厉害呀！啊，主就是道，是吧？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是吧？如果你不听话，主的剑就来杀你。这两刃剑代表神的审判。最终你要说的，你不听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48节，耶稣说，是吧？我所讲到你们不听，你们弃绝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将来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我所讲的道审判你，这就是两刃的利剑。约翰福音12章48节，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所以不听主的话，你要受审判的。这个审判，你可能没有悔改的机会。两个人说要杀你，要击杀你，所以真是要非常的战兢。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所以这个教会是有撒旦作为的一个教会，有撒旦的作为，就是说这个教会不是基督做宝座，不是基督做王，但是他也是教会，那么说明是里面很妥协，很败坏，是什么？撒旦作为。当我忠心的，你看下面有忠心的见证安提巴，安提巴就在这里，就在撒旦作为的地方，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啊，有妥协的，有忠心的，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教会啊是纯的，是吧？在世上它总是有些问题，就你看啊，有妥协，有忠心的，我忠心的见证人，他就在这里，在撒旦所住的地方，所以他有撒旦的作为，就在你背上。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说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这个教会有好的没有？有，有好的。连天主教里面，因为我长期的在我们在里面说跟很多天主教徒在，真的是非常爱主，他们虽然有些错误的，那是因为传统的东西，他们真的跟主有关系，真的是信仰还是非常坚持有的。是的，你看这里也是告诉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多不容易啊！这个人被杀了你还坚持啊，你不害怕，他不害怕，是他的坚守主之道啊，没有弃绝主的名。然而有几件事要责备你，那下面就是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一党，所以几件事主要是这两样，这两样要责备，该责备要责备，信仰妥协，接受异端，对吧？异端都接受到你，当然想不是全体，如果全体就不叫教会了，有这些问题存在，几件事。第一，就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底下给你解释，这巴兰就曾经啊，他不是回去了吗？其实他没回去，巴勒不是向他发怒吗？我叫你来咒诅，你怎么一次两次三次的，你都祝福起来了吗？于是巴兰也巴勒也走了，巴兰也走了，没有回老家。后来我们说他死在米甸的营里面，他还没得够什么巴勒的这个什么呀摩押王的尊荣，还没得够呢。还贪婪呢，最后他出了一个坏点子，就叫做巴兰的计谋，也就是民数记25章巴里别尔的诡计，结果遭到神的愤怒，死了多少人，遭了瘟疫。巴兰比诡计就是那瘟疫，大家都心疲力竭，大家都跳起舞来了。人现在不跳舞吗？最近一个姊妹她给我一个微信，她是故意让我看看，是什么？一个传道人的牧师啊，在悉尼这个地方跳蛇舞，哎呦，我是受不了，你快点给我灭掉，我又不会除掉。你这么你看见了，他还在蹦蹦蹦，在台上蹦，这叫蛇舞，魔鬼在跳，牧师在上面跳。他说我故意给你看的，我说你快给我灭掉。后来甚至我剪出了，我不知道怎么他已经打开了。我说我 打开的不会有任何的，太可怕了，这个浑身的动啊，一个男的在台上这样讲，所以你看这个多可怕。所以巴勒的教训是当教师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去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很多很多的什么呀，很多很多的漂亮的女子来了以后，一定跳啊跳啊跳啊，跳的他们心就动了，跳的就魂都没了，跳的跟他们一起什么呀，行奸淫是他们偶像的东西，吃去偶像之物，吃去偶像之物，接受异端的教训，接受异端，而且呢又是行淫，所以以后犹大家以色列家不是历史历代就是什么拜偶像行奸淫，拜偶像行奸淫，因为他们偶像的庙里面就是男妓女妓都是淫乱，因为拜像现在许多宗教是拜什么，是拜偶像，是在行奸淫，淫乱污秽在一起，你说多可怕，行奸淫，你那里有了底下第二个就是一个来一个，先说这个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将要懂的，但是他也已经变成了假先知，所以圣经约书亚记呢，你说他是个术士，所以你不能称他是先知，假先知是术士，凭着法术来讲预言，来咒诅神的百姓，只不过神调转他的舌头，使他咒诅变成祝福而已。你看他多坏，因为他知道你怎么咒诅也没用，唯一的办法让百姓犯罪，咒诅就明白，哪里有罪哪里有咒诅，是不是？哪里就有审判？结果遭到瘟疫，当时就死了2000多人，所以说多可怕。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犯罪，魔鬼就让你犯罪你就完了，一犯罪你牧师成了什么，成了丑闻，写的微信也在全世界都知道，多可怕，你瞒都瞒不了，那么他把你丑了，就魔鬼高兴丑化你，其实上帝赦免你，但是你这个丑挪不开了，就一生你就背着这个仇吧，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去跟人跳舞不要去跟人玩乐，不要去行邪淫拜偶像这些事情，这是巴兰的教训，这就是一个绊脚石。第二，尼格拉，尼格拉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这个实际就是开始天主教的一个开始，他这个党的教训就借着严格的教会的组织来统治信徒，做了一些假的教义，他特别什么呀，兴起教会的这个特权阶级，以组织代替生命的肢体，代替生命，总之这个还有就是他们特别高抬这个圣职的制度，所以有一般有这个教会里，他们天主教里面有神父，以后是主教，大主教，红主教，最后才是教皇，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搞阶级制度，所以百姓甚至都不叫百姓来什么呀，来读圣经了，读到这个地步，就这一切就是一种组织的统治信徒，是一种，而且也是自由思想派，他们认为对就对，根本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和尼格拉一党基本上跟巴兰的教训有相同的地方，也是叫人堕落，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耶加摩教会的光景，这怎么办呢？第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快临到你那去，用我口中的剑要攻击你，你不悔改，主的剑就来到，口中的剑就是神的律法的审判，就领导攻击你，击杀的意思，所以要悔改，不悔改，那这些人你看看巴兰的结局是什么，你得什么，你得了半天巴勒的好处，满屋的金银，又是能给你的尊荣，最后是被杀呀，真是死在米甸的营中了，和米甸人一块被杀，就是这么悲惨的结局。你不悔改，神的剑就来吧，神来吧，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还有耳朵要听啊，要听清楚，听清楚。现在要听清楚，什么是基督的教训，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真正的教训，是吧？保罗在天上那教会一点，人的教训，一个是人的教训，一个是神的教训。不同啊，所以要小心啊，所以要听，要留心听。这留心听的意思就听清楚神的声音，里面有个分辨，分辨是神的声音还是人的声音，是亲情仁爱是对你好，心疼你，实际害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拒绝人情， 一定要拒绝，是你最爱你的人你要拒绝的，他的话从魔鬼来的，他的话根本不是神来的。我们常常就舍不得了，就听人情了，或者就不好意思了，很腻，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说成了人的意思，而没有真的听神的声音。好，底下我们看得胜的允许，大家看得胜的允许，得胜的允许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面写着姓名，除了那领圣的以外，没有人认识。这是一个参考啊，这个参考上是这么说。这白石我一直不懂，但至少知道是神赐的礼物。一个是隐藏的马拿，第二是白石，是神给他，而且白石上有姓名。这个姓名除了领圣以外，没人能认识。这个姓名一定就是神的名字，特别的一个名字，只有他知道。领圣的以外，没人知道。就说对主有特别新的认识，也有新的领受。那么隐藏的马拿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一般的，平常我们解释是至上所的信息，是真特别给你的，是隐藏的。其实在灵后第十二章一到四节，保罗啊，他是被接到三层天，啊，听见隐秘的处的言语，是人不能知道的。我想这就是隐藏的马拿，你特别的领受。特别的蒙恩，不是一般的，当然是合乎圣经的，是神直接给他的隐藏的马拿。你越隐藏到深处，你又会得到那隐藏的马拿，自己都不会隐藏，得一点恩典呱呱呱，是吧？那我想得不到隐藏的马拿，你要进入至圣所，你得到至圣所的信息。所以这白石一般来讲，就是得胜的人就会是得胜者的象征，也会领受这个白印。白石，那今天这也告诉你，就是给得胜者的白石，就是一种赏赐。而且呢，除了本人以外，领受以外，所以你领受，你从之间，从神之间领受，那没有人能认识，这是特别的恩典。所以你看，这么好的应许给谁呀？别家牧的家，因为这里有些人坚守主的命，没有拒绝主的道。这里有安提帕，安提帕身体有一种熏道，是得胜的。得胜的当然也包括。已经死去的殉道的和活着的都是包括在内，有这个宝贵的允许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得到啊。我们再看一个啊，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第四，推亚推拉，推亚推拉的原文的意思是常献祭。你表面献祭，天天做弥撒也没有。这个时代就是天主教掌权的时代，罗马天主教掌权将有一千多年之久，就说它是最兴旺的时期，就是一千多年。为什么说是这个时代？因为这里的是什么？耶洗别掌权，耶洗别，我们的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在当时的也是搞，你是大淫妇，是女先知，这里是女先知啊，是先知，实际就是耶洗别。这里特别提耶洗别的名字。什么叫大淫妇？在启示里的大淫妇是指的教会与世俗联合，你不是信妇，神不承认你，你是淫妇。所以这个教会是被耶洗别掌权，所以我们看一下，他我知道你的行为，这里有六个五个优点，是不是五个？六个，那幕后的善事比以前更多，一共六个，六个优点呢。但是呢，神不看你这些，天主教最讲的善行，是不是啊？善德啊，又是这个救济啊，又是孤儿院呐，又是什么院那个院，很多，他们做了很多善事。但你这些个，你里面谁掌权呢？耶洗别掌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以前还多，这都很好。底下呢，然而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没别的，就是耶洗别掌权，我要责备你，就是容纳那自称先知的妇人。为什么说妇人？大淫妇嘛，启示录十七章我们看就知道，就是大淫妇，魔鬼的化身，先知。而且耶洗别的原文是贞洁，最淫乱了，他说是贞洁，所以他们外面好圣洁。其实他们地下，梵蒂冈的地下是什么呀？是同性恋组织都有。你看，里面最肮脏污秽，外面圣洁。你看他们的礼服，你看那个教皇说的穿的衣服，多洁白，多了不起。外面神圣的很，贞洁。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你看，就这两样。一个信奸淫，一个拜偶像。拜偶像一定吃什么祭偶像？什么是祭偶像？教皇的教训啊，人的教训，鬼的教训，就是这些。所以在这个时代， 啊，各种错误的传统就引入教会当中，各种错误，哪些错误？哪些错误？一就是敬拜圣物和肖像，因为我小时候去过，在天主教的这个学校里读过几年，我进过他们的弥撒里面，一进去不但是拜玛利亚、圣彼得、圣保罗，一个个大塑像都立在那，他们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是憎恶啊。所以天主教跟这个有没有区别？有人说没有区别，太大的区别。敬拜肖像，敬拜圣物，什么叫敬拜圣物啊？你看他很多说，这个是耶稣的裹尸布有发现吗？这是耶稣的马槽有发现吗？这几千年了，他说这就是，他说我们的神父都是考古学家，耶稣的流的血都痕迹都在那里。你信这些，你都没有看见，你应该信的是真的信。所以圣经说的句句都对的。他们就是拜圣物，圣物就是这个意思，马槽啊，裹尸布啊，耶稣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东西还存在，就拜这些，啊，这是第几点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用圣水，他们讲这是圣水，所以他说对，就是神圣的。还有神父独身，这都不合圣经，神父里让你所有的神，结果在美国就是不得了的犯罪啊，又是加州啊，还有这个叫什么？不是在那个州叫什么？马三州、三州啊，这个州里面，这天主教赔款呐、啊，就几亿几亿，你这赔什么款？因为神父不可以结婚嘛，结果他们就是。这个玷污了很多的儿童，犯了很多罪。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告状，甚至告到梵蒂冈去了，还不承认。就最后一个教皇是辞职啊，他被迫辞职，不承认。因为他的弟弟他是德国人，他弟弟是德国最有名的指挥家，结果他所有的这个他的乐团里面没有人不被他玷污，这是明摆的写的。而教皇还说不要写名字了，丑的不得了，不要告诉人。所以这就是因为什么神父独身，这是他们的制度，还有宗教裁判所，还有饼酒变成耶稣的血肉，就是胡讲。所以他们的圣礼啊，就说这个饼，这个酒，它是酒，其实是葡萄汁什么的，这就变成耶稣的血，耶稣的肉。还有讲到什么这个信徒不可以读圣经，这都是他们的规定等等。玛利亚没有原罪。还有教皇是无误，这个教皇没有错，无误论。还有卖赎罪券等等的态度，这都是天主教的名堂。一个一个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这些传统都进入到教会，所以教会里面的这个什么呀，层层相应啊，许多的东西都是人的东西，人的遗传。以至于圣公会和天主教比较接近，圣公会你就看他们里面规则也太多了，就是人的东西，什么婴儿礼，圣经其实也没有婴儿礼，小孩子要给他收拾，他连懂都不懂，你给他按手给他收拾。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混乱了神的真道，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你看怎么样，这里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这样就要悔改。你不悔改怎么样，他就不敢悔改，他的淫妇这是个女之间呢、啊，他都是淫妇淫行，他不敢悔改。看哪、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什么叫卧病在床？所以他的工作也搞不起来了，现在是天主教也是到没落时期，卧病在床就罚他。那些以他行淫的人呢，如果不悔改，那么要叫他受大患难。经过大患难三样啊，一个是卧病在床，第二受大患难，第三我要杀死他们的党位，是真的要把他们杀死。那有些神父啊，自己要求结婚了，那你要求结婚我看还是正常的，你暗中犯罪更糟糕。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出现的问题。所以底下一句最要紧，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因为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我们的主的自称是他眼目如同什么火焰，他眼目如火焰，就是主的眼睛遍察全地，查看人的肺腑心肠，他是观察。所以这里第二三节就告诉你，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他要实行报应，要照你行的要报应，因为他的眼睛就查看了里面不是外面，你犯什么罪你怎么管，神都看见，所以到时候要审判的。所以这一段里面按照历史时代来讲，就是天主教掌权的时代，掌权的时代是这么可怕，许多人陷到里面去。 所以呢，天天祷告。现在每一个教会你也有这样，也许别的权势，大英父的权势，就是教会已经变质，教会与世俗联合，与世俗联合，不是权力清洁这些。那怎么样呢？大家看二十四节啊，至于你们推啊推啊，其余的人啊，这是好的了。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旨，不晓得他们书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这些群信徒啊，比较单纯的，这我实在亲眼看见，主要他们实在对主是很忠心的，很诚恳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赤手，就是最基本的道，你要赤手，知道主来，知道我来。所以不要让梵蒂冈做王啊，不要让这教皇做王啊，是真的有还是有基本的道德的信仰在他们里面啊，要赤手执掌到这来的。底下就讲到德胜的允许，德胜要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你看这个允许还非常好，我看到这些允许很好，就是这个给你权利，给你权利啊，给你用铁杖能管辖列国，而且给你诚信，两样赏赐。哎，这个德胜的允许非常好，就在最坏的这个时代里面，天主教里面你不能否认也有真正爱主，真正爱主有啊。但是你要什么德胜，还有遵守主命怎么样啊？到底就是到底两个字，德胜到底，你这个权利像主耶稣那的权利一样，什么权利？铁杖管辖列国，你做时代的男孩子，那就诗篇第什么样？诗篇第二篇提到。是吧？铁杖管辖列国，诗篇的第二篇第九节，启示录十二章的五六两节啊，我们自己去看啊，不要翻圣经。启示录十二章五六就是告诉你，启示录一开头不是讲的生产妇人吗？生产妇人生了个男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呢，那个大红子的等着要吞吃，所以男孩子怎么办？怎么能保守？被接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要会生男孩子，还有男孩子蒙保守，生到神宝座那里，你的生命不生不上宝座前，你不能被放，一定被大王的吞吃啊！记住，启示录十二章五六两节，还有诗篇第二篇啊，第二篇的第九节都是告诉我。所以你得胜的话，你遵主命令到底的话，你有这个权利，像主耶稣一样啊！主就是那个第一个男孩子，就第一个男孩子。那今天你我被主兴起，在宝座前蒙保守，也是男孩子啊，男孩代表你有权利啊，要有权利，因为有铁杖能打碎列国啊，那个什么样啊，铁杖来管辖他们，不但是打碎他们、制服他们，而且管辖他们有属灵的权利啊，而且呢，把仇敌、把魔鬼撒旦的权势、列国列邦的敌神的权势、淫乱的权势啊、异端讲道的权势，把他们。打得像什么样，好像摇着的瓦器，把它打得稀巴烂打碎，整个破坏这个一切的权利。你得真的有属灵的权利，属灵权利在哪里？好好留心主的话，我们很忠心啊，抄啊写啊录音啊听啊，但是你们真的真的去照他的话去尊到底，尊到底，尊到底你才有权利。你抄的多，你写的多，你背的多都没用，要真的要尊到底，尊到底是在考验中，在苦难中争到底、那么怎么样？像我从父领受的权利一样，是不是效主、效法主、效法主？主有权利，主的权利在哪里？尊父，我没有一样不是遵循父的旨意，让父怎样行我就怎样行，是这样的讨神的心。所以求主底下第二还给诚心赐给他，诚心就是主自己，当然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就是主自己，因为诚心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你说我是什么呀？我是大卫的根，我是什么？你就那个名扬的诚心，他就是诚心，把诚心赐给你什么意思？你警醒等候，备体有份。所以教会首先被主接去，教会首先啊，这是一股永远在一起，这个诚心。你再等等等，等到最后怎么样？被提不了，你掉下来了，你堕落了。你没有跟到底，你没有尊到底，是尊到底是这样讲，尊到底是这样。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神的使命，这个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总题，那个轮子就几句话：可到尊到到底，那边什么得胜迎福的奥秘。今天啊，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七十六节你怎么解释？这一句话就够了，可到尊到到底，大家说。 可道真道到底，这个念念得上幸福的奥秘，你怎么得上？这是个秘诀，这是太好的一个总结。这么多的话，圣经这么话，你到哪一句？可还要真，好不好？再说一遍啊，可道真道到底得上幸福的奥秘，上面就幸福的奥秘，你怎么得上？说迷惑，说的好没用，讲的好也没用。你一直争到底，那你要付代价，刻苦起心啊，舍己争道，走窄路，选择逃出喜欢，这样你能够得到，你要得胜，不得胜我们上哪里去啊？怎么被劫？不得胜怎么在国度里去？所以就是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彼此勉励。最后就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都当听，确实有目经验。这一次聚会没有别的，听得清楚，都是主的话。我们不讲人的话，是吧？就自己的话，咱们大家晚上的时间里就是全部安静，是吧？安静，大家可以个人灵修。早晨晚上我们不少时间，希望我们好好的安静来思考，倒嚼大轮小轮，以及下午的信息，就自己的话，去给我们好好的能够倒嚼，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得到，让我们自己说真的不建议的，只见主，只听主，好不好？啊，我们一起开口。